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六四新启示录，港独去六四化失败。六四事件28周年的新启示录，就是一些当年的运动领袖，从王丹到韩东方，正以更务实的态度来推动中国的变革，投身制度的研究，以民生问题的思考，重视建立一个拥有社会公益的社会，希望做一个有建设性的反对派，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烛光如海的政治夜色，也淹没了港独势力去六四化的论述，展示香港的主流民意坚持民主中华的理想火炬。
当年的六四学运领袖如今有什么看法？
六四领袖王丹离开教书8年的台湾，前赴美国成立智库研究中国的民生政策。他指出，中国反对派要拿出一套民生政策主张，而不是只在政治上批判共产党，而应提出创意的治理方式，做建设性的反对派。他也打算通过线上免费教学的方式继续做教师的工作，在网络开设他在台湾8年所开设的课程，并且在美国通过学会演讲的方式，希望能够让89一代更年轻的90后一代进行世代之间的对话，让大家可以讨论出对中国未来更好的想法。
在中国国内的六四死难家属有哪些新动向吗？
2016年，曾经有中国官方人士接触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以相当肯定的口吻表示，19大后可以讨论赔偿问题。一位仅仅是谈赔偿问题，被丁子霖当场拒绝。最近几年，在六四问题上，中国当局确实有所松动和让步。多位天安门母亲成员透露，有政府官员接触他们，愿意向一些受害者家属提供经济补偿，不过都避谈真相和追责。这些沟通后来都没有下文。不过有六四难属表示，当局就此问题打破沉默，值得欢迎。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共态度松动的端倪。
北京当局是否有可能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呢？
有评论认为，六四成了中共必须面对的无法绕过的沟坎。六四是邓小平时代最大的负资产，但重新评价六四也泯灭不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光环。对六四的角色，习近平和前两任总书记不同，他不仅事隔3代再没有江泽民胡锦涛当年的政治顾虑。也有评论认为，在六四事件后最初几年，这种担心或许可以理解，但20多年后的今日中国与20多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让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更为稳固。中共如果能重新评价六四，非但不会危及执政安全，反而会甩掉历史包袱，有助于社会大和解和引起人心。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主张台湾独立的17个在日本台湾侨团组织成立全日本台湾联合会，令到台湾与日本关系深化，体现台日之间去中国化的民间势力与政治势力正在合流。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鲍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